好，大家好。
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上次我们讲到三思神嘛，他的意思是说明了任何一个众生啊，不仅是人类，包括了畜生、恶鬼、地狱，通通在内，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啊，都有天地神明在监察。但是我们现代人啊，把这件事情看作是迷信，完全置之不理。而且啊，还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啊，说这件事情啊，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些观念呢、这些言论呢、说实在的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无论呢、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事实都决定存在，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古时候的人啊，尤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所以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都能够深信不疑。那么佛法的教诲呢，更是高明了。佛菩萨教导啊，不但我们要相信，而且还教我们要去证明，所谓是信解行证。佛让我们去证实这个道理，证实这些事实的真相，这叫做什么？叫做证果。这一种教学的方法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是一个真实究竟的圆满的教学。那么佛家讲的六道轮回这些理论细说是十二因缘略说呢，简单的说呢，是惑、业、苦，所谓迷惑、造业、受报。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啊，永远是这个力量在支配的，这个业力在主宰这个轮回。我们若是想要脱离六道轮回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不造业、不迷惑不迷惑才不会造业吗？所以破迷开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人为什么会造业呢？就是迷嘛，迷就是对于事实的真相不了解、不觉悟这个唯识家讲到这个惑啊，包括了自相相续相这个智呢不是智慧，这个智是分别智佛法里面常常讲到是智变冲不是真实的智慧。那么真实的智慧是从戒定慧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心若是不清净的话，心就不定，就没有智慧。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的高等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们比一般人的智慧要高出很多倍哦。但是在佛法里面说他们没有智慧啊，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四字变冲，不是真实智慧。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清净心的标准是要离开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都是没有断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要断的见思烦恼，这个佛菩萨才会承认我们开了智慧。但是这是小智慧，还不是大智慧哦。这个在无上正等正觉里面算是正觉而已啊。那正觉是什么地位呢？正觉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经上常常讲的得到了漏尽通。那么什么叫做漏尽通呢？漏就是见思烦恼，那么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个人才得到漏尽通，这个时候才叫做正觉。如果不是这个状况的话，那个觉就不是正咯。佛法里面讲到是邪知邪见啊，这个邪知邪见并不是侮辱人哦，也不是轻视人哦而是说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邪在哪里？到底因为有我执的关系金刚经上面讲有我相啊、众生相啊、人相啊、受者相啊。所以一个人若是有了妄想分别执着，那么他的知见就不正了。这个道理啊不能够不知道知道了我们自己就懂了，我们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啊，我们站的是什么地位，这样子我们才会精进啊，我们才会发奋呢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上，以为自己很高 就是佛经上讲的得少为足了，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清安，哦，小小的一点聪明，就觉得自己哦了不起，以为自己很高，哦，这样子就把我们的道业给障碍住了，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可以说是没有指望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解门，这个解了之后，那么行的功夫啊才能够得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修行，很努力认真的在修持，为什么他们一生的功夫都不得力呢？到了死的时候还糊里糊涂的死去。我们实在看的也多，看了很多这种案子，听到的也是更多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没听过经，也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他学会了一句阿弥陀佛，他到最后也能够站着往生，坐着往生，还预知时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实在的，这一种人啊就有真实智慧，他的信心清净，哦，《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哦，从前呢，李炳南老师啊讲这种人就是愚人，哦，愚不可及，他那个愚笨我们比不上他，叫愚不可及啊。为什么呢？他头脑清净，没有胡思乱想，他一切是万缘放下，他不需要再念经，他不需要再学任何的东西，所以余记佛号他就能够成就无上道，谁可能比得上他们呢？所以四法佛法啊都讲求啊上根上智与下疑啊是不疑啊，就是不会怀疑，这两种人最好度。一种是上上根器的人，哦，一种是下下根的人。那上上根的人有智慧，哦，他心清净，一说就通达，他就懂，他就明了了。那下下根的人，他虽然愚痴啊，可是他没妄想，他人非常的老实，教他什么他就一句一句话到底。这两种人啊，只要遇到佛法，哦，决定成就。最难的就是当中这一节所谓半吊子的，上不上下不下，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那自己就跟自己做障碍了，就犯下了大错。哦，诸法菩萨教化众生啊，就是以这一部分的人作为对象，哦，这一部分人最难教。哦，地藏经讲，哦，刚强难化这些人。哦，世尊啊对上上个人啊，跟下下跟的人啊讲经说法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够了，你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讲49年呢？说实在的，世尊49年苦口婆心的啊度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中等根性的人是最麻烦的了啊，很不容易得度啊，因为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哪里晓得真是迷惑啊。所以迷惑就会造业。所以说我们修学啊要了解所以然的道理，对我们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接着下来我们讲感应篇的第12句，哦，月会之日啊造神亦然。这句话啊，哦，是讲到这鬼神的监察人间的啊，这第3段啊，前面2段是讲天神在监察人间啊，第2段讲三司臣，第3段我们讲了灶神啊，这2句。那么灶神是监察一个人的家庭啊，这一家行善行恶，灶神清清楚楚啊。在我们中国过去民间啊，每一家都供养灶神啊，哦，啊，年岁大一点的人记忆应该还记得很深刻啊。哦，在过去中国一般的家庭厨房里面都烧灶，哦，不是现在用瓦斯炉哈。那么烧灶建灶的时候呢，就给灶神留了一个龛位，哦，一个位置，啊，做个小龛里面供养的灶神。那灶神旁边都有一副对联啊，哦，这个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啊。就在腊月24号的时候啊，这个灶神就升天了，啊，去报告这一家人呐，啊，啊，做了所造的善恶。那么现在呢，听起来认为是迷信啊，哦，说实在的，现在的家庭也不太供灶神了。那么不供灶神，到底灶神还管不管这档事儿呢？还管不管的，管不管你家呢？说实在的，依旧照管，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他就不管了啊， 所以从天地鬼神的监察，我们了解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吉凶祸福都有预兆的，都有预警的，预先来警告。那么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的环境当中啊，说实在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我们头脑冷静细心的去观察，几乎我们六根啊所接触的无一不是预警啊，这个预警很不好很不利，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大转变才行啊，要不然的话都是灾难了。那么灶神真正的有，绝对不是假有啊，不但灶神啊，啊，说实在的一个家庭里面的鬼神都很多的，门有门神嘛啊，大家只要练练礼记就晓得了，原来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面都住有鬼神啊。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要以为人家不可没看到哦，鬼神看来是清清楚楚。明朝啊于敬玉居士啊，他遇到灶神啊，这一篇文字是他的同乡罗真啊记录的，这全都是事实。这篇文字啊是附录在我们印的了凡四训的后面，原文的后面啊，叫于敬义公寓灶神记。我们了凡弘法协会也做了一篇这个做了一个这个有声书的广播剧啊，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遇灶神啊，说实在的不只是于敬义一个人遇到啊，我们在古时候读书的笔记里面啊，哎，讲到这个很多这种经验呢啊。不过于敬义他这一篇呢啊，是写的最详细写的最精彩啊，所以啊就被流通出来了。那么读书人修行人啊啊，往往啊都自以为自己哈、啊、很善良啊，别人看起来你也不错、啊、说实在的啊，每天都做一件善事哈、啊、说好话啊行善事。这个于敬义先生啊早年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一生啊穷途潦倒啊，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没做过什么坏事，老天爷这种果报对他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他认为。那么灶神很慈悲，那灶神知道啊哎他是个读书人啊，就来点化他，因为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反省，所以这个样子灶神的视线给他看，灶神告诉他说，哎，你的行为好像是善啊，但是你的念头啊太恶了，所谓意恶啊、哦、你自己不能够反省啊，因为你的念头恶意恶，所以你的所行的善啊都不是实在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天地鬼神的监察哦，你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没有一件事做真正的善事，全都是敷衍的，都是假的，做给人家看的，假善不是真善哦。这个灶神跟他一讲一点呢、啊、这于敬义先生呢、啊、恍然大悟，他才真正晓得啊，哇，原来自己都做错了。所以人啊造作恶业并不可怕，怕的是啊不会回头，不能够回头，不能够觉悟。如果一个人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个人是这样子啊，家庭也是这样子的，乃至于社会国家全世界都是一个道理。所以现在啊劫难当前啊，大家都知道啊、哦、这个劫难有没有救呢？绝对有救。从哪里救起呢？从人心救起啊，从自己的心里救起。所以自己的心呢、啊、哦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哦，所谓断恶修善哦，破迷开悟哦，这样子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大家要认真啊，要努力，要改过自新呢、啊、不但自己得度啊，也能够帮助别人，这才是莫大的功德。接着我们看感应篇第十三句啊、哦、凡人有过，大则多记，小则多算啊，就是说凡是人有了过失啊，大一点的就夺了十二年的寿命，小一点的就夺了一百天的寿命啊。刚刚我们讲到灶神呐、啊，啊，这于敬义居士啊遇到灶神记，灶神给他说了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的。那么于先生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现前所犯的毛病啊，啊，自己犯的毛病自己确实不知道哎，总以为自己想的哦，我所想的，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对的呀、啊，啊，别人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哦。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迷惑颠倒。哦，你说的严重一点就叫异禅题、哦、就是这个异禅题是梵语啊，翻过来意思是没有善根的意思，这种人连佛菩萨都救不了他， 因为他不知道回头，他不知道觉悟啊。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才能够消除掉呢？我们冷静的去思维啊，依旧还是要读书才行啊，不读圣贤书怎么可能会觉悟啊？迷，说实在的话，就像这个泥坑啊，是越陷越深啊，不容易出得来的。那么读圣贤书就是天天亲近圣贤，这样子长久的熏习之下，慢慢就会觉悟了。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啊，为什么老人家老是叫小孩要念圣贤书，要读佛经？哎，道理就在这里。那么于敬义先生他能够回头，还是因为他过去啊读这个圣贤书的底子厚。今天的人啊，你要跟他说这些话，他为什么不能够回头呢？他没有这个底子啊，这是我们要深深觉悟的。赵神对于敬义先生说：“你的意恶太重，专务虚名。”这个说在赵神说的很多话哈，这两句话是重点。你所行的善，做的很多啊，都不是真的，都在沽名钓誉耶。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做好事的人，都犯了这个毛病，常常犯这个毛病啊。说实在，天地鬼神天天都在监察，天天都在看着我们。那有的还在鬼神里面祷告，好像也很恳切，也有很有诚意，可是他待人处事接物啊，与他所祷告的哈、并不相应啊。这个天神慈悲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人都知道哈、都相信有玉皇大帝。那么其他宗教里面讲的就是上帝啊。那么赵神对于先生说啊，这上帝命令的这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啊，到这儿来看你多少年来没有真正的做过一件善事，你所做的都是附和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不做你是不会主动去做的。再看到你私居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的贪念、你的淫念、你的妒忌念、你的偏激念、你的高己悲人念，高己就是自己很高瞧不起别人了这个一往其来念，就想到过去，希望将来，恩仇报复念，哇，你这些妄想杂念实在太多了，说之不尽这些都是意恶啊。这种意恶固结在这个心里面，天地鬼神啊都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记得很多很多了，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到哪里去求福呢？赵神这几句话给于敬义等于是当头棒喝一下，把他终于把他打醒了。那于先生就跪到赵神的前面了那赵神实现一个人生嘛他于先生就说：“哎呀，您一定是神仙呐、你怎么对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就求这个神仙帮助求他救援。他有这一个心呢。现在人听到这个，哎呀，不会理会的，也不会相信的。认为是迷信，自己以为自己的头脑是科学的，别人比不上的，所以这种人他不可能会接受嘛，所以现代的改过难，实在太难太难。那么于先生他有一念的悔改之心，赵神就来帮助他，教他从今而后凡是贪念淫念客气念妄想念杂念都一概的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行善积德才会有效果要不然的话所行的善都变成虚伪的了，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了如果是心善意善，那才是真善，这是善恶的根源赵神这样勉励他先要存一个好心，存一个纯善之心，然后再随分随意的去做好事能力所及的就尽量去做，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要求果报为了果报去行善，那么你的义已经不善了。为什么呢？有条件的嘛，那无条件的善是真善，那不求果报的善行，这个果报是最殊胜的不求名，不求利养，什么都不求，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能够舍己为人，这样子。所以不管是事情不管是难或者易或者大或者小，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去做，那么真正力量做不到， 做不到没关系，我们要存这个好这个心才行，这个好心就是所谓的心有余嘛，力不足嘛。但是这一念心呢、啊、就会有感应哦，这一念心果然是真存的啊，那么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就会来帮助你了。换句话说，就会增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愿心能够圆满，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众生，我们是为佛法。那么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哦、这个是说人的过失大小啊轻重都有鬼神在做记录，都有档案。大家要知道、哦、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四大天王四天王天那里也有我们详细的档案，当然了、哦、刀立天玉皇大帝那里也有我们详细的档案，这绝对不是吓人的。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在档案里面，我们往哪里逃呢？我们逃不掉的呀。好，从前念书人都相信这些事情，所以起心动念也都会收敛。现代人真是迷惑颠倒，胡作妄为，他不知道果报的恐怖，不知道起心动念的可怕。大的恶夺计呢，夺计就是减寿啊，12年的命啊。但是只要我们能修善积德，那就会增计啊，增一计就是我们增加12年的寿命，增两计就是24年的寿命哦。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哦，小恶就是夺算啊、哦，算就是减损我们的福报啊，减少我们的寿命啊，哦，100天叫做一算啊、哦。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晓得一个人的一生哦，一生啊，他一个生啊、哦，一心或者一家一个地区。都有天地鬼神在围绕着我们的周边呢。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啊，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啊，尤其是要慎独。什么叫慎独啊？就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啊，要谨慎啊。一般人啊都有这个毛病啊，人多的时候总要装模作样嘛哈、啊，没有人的时候就原形毕露，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能够独居一室。也没有一丝毫的欺罔之心啊，没有一丝毫的不善之念啊，这样修行才会有根基，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那么第14句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这句话是说啊，这过失大小有几百种啊，啊，这是指事的种类，每一种的里面啊、哦，实在讲都是无量无边的啊。古德说啊，非意而动啊、哦，那就是过过失。意就是指应当的哦，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当的，那就是所谓的过失咯。当然，过失有大有小啊，哦，大的过失就是罪孽啊，小的过失，哦，小的就叫过失。那么这个罪恶过失啊。天地鬼神都看得到，诸佛菩萨那看得更清楚。说实在的，天地鬼神所见到的啊，我们常常讲啊，当然之事嘛哈。那么诸佛菩萨还可以看到所有然的道理，也就是说啊，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迷惑，他为什么会造恶业，他为什么会受报，诸佛菩萨清清楚楚。为什么说诸佛菩萨能够见到所有然的道理呢？我们都读过《无量寿经》，我们修净土的人都知道，这个上面讲到啊，《无量寿经》讲到啊，极乐世界的人啊，即使是刚刚往生啊，下下品往生哦，他们的能力哦，都跟佛菩萨差不多，都能够天眼洞视，天耳测听，他心辨知哦。换句话说，哦，对这一个人哦，这个过去他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什么情况哦，这个极乐世界人通通了解。所以他知道所有人的道理哦，你哪一生哪一劫造的恶业、累积的什么习气，养成什么坏习惯，不容易改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啊，哦，世间上有一些哈、哦、不善的人呐、啊，哦，这个业障习气很重啊，他们都是过去生中从恶道中来的，投生到人间，所以还带着有恶道残留的习气，哦，像这一些道理，天地鬼神呢、啊？可能就没办法知道得很清楚了、哦、因为天地鬼神的能力比较有限，不是很大、哦、那么佛家讲的罗汉呢、哦、是圣人啊，小圣的圣人啊， 他的能力可以看到五百世，一个人的五百世。而过去五百世他能够看到啊，五百世以前再往上去五百零一世他就不行了，所以必须彻底明了，对一个人的这个过去世啊，能够彻底明了的话，这样子说法才能够契机，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要不然的话，说法不契机的话，众生这个众生也很难得度哎啊。那么感应篇在这此地讲的也是一个原则啊，原则是一般性的啊，只要一般人能够遵守啊，决定能够得到好处的。在过去啊啊，在咱们中国啊，儒释道这三教啊，都是从事所谓的社会教育工作，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啊，对中国的社会啊贡献是蛮大的。那么儒释道的三教啊，虽然有所差别了，但是也有他们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无论修学你哪一个法门道门呐、决定是以积德为本的，这也是三教所公认的。那么积德要从哪里积起呢？说实在的，都是从心地上做功夫的，所以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啊。那么佛家讲超凡入圣，那凡道是什么呢？凡是指凡情，我们今天所讲的叫情绪哦，这个情绪是凡情啊，也就是说用情绪啊、在做事，那么情绪用事呢就会有过失咯。我们常常讲感情用事嘛，哦，这个感情用事没有理智，所以一个人啊能够把情执给放下了舍弃了，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咯，就是圣人。他是圣，就是明明白白觉悟的人叫圣人，圣的定义那就是如此。所以做圣就是做个明白人，做个觉悟的人。如果我们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那么我们就做不了圣人。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觉悟。那么情执到底是从哪里发生的呢？哦，从佛法上来讲的话哦，那么是从我们分别执着这个事相上发生的啊，这个事相啊就是《金刚经》常讲的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我们分别这个四个相啊，执着这四个相，这就是情执的来源。因为我们分别，我们执着，所以才会自私自利，所以才会有是非人我，所以才会有贪嗔痴慢呐、不但我们的言行在造业，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在造业。这个我们说了一个大概哦，起心动念是意恶啊，这个意恶就是心恶，心不好啊，佛菩萨都是觉悟的人，他们明白了，他们觉悟了，他们没有我，没有自己，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明白人才能够做得到哎，儒家讲的也是这样子啊，明白了道理之后，才真正懂得。自尊啊，这个自卑而尊人，自己很谦虚很卑下，尊重别人。只有迷惑颠倒的人啊，才妄自高大哦，自高自大，自己抬得很高，瞧不起别人，自己也受不得任何委屈，那么受了一点点委屈就怀恨在心，念念不忘哦，这样子就感召不如意的果报哎。大家都知道嗔恨堕地狱啊，贪心就变恶鬼啊，于是就堕畜生啊。所以真正的了解三世因果啊，我们就知道了，人与人之间啊，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事情，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儿。我们若是要占了别人的便宜啊，将来是要还债的，所谓欠命的要还命债啊，欠钱的要还钱债啊，红楼梦里面说到啊，欠人家眼泪的就还要还人家眼泪啊，这个事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的人，他不造业了，他才能够真正做到随缘度日啊，在随缘度日里面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功德。所以说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舍，才能够放下。如果我们不肯放下，那就是累积罪业。我们真正懂得放下，那就是积功累德。说实在的，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其实就是我们对事实的真相没搞清楚， 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这是我们看错了，我们想错了，所以我们才会做错，所以才会遭致到恶报啊。啊，那么我们真能看破，真搞清楚，真弄明白了，真放下了，我们的罪过就没有了吗？那我们的寿命就很长了，怎么会求不到长生呢？长生就是无量寿都可以求得到呢。所以要求长生啊，要求福报啊，必须要先避免这些罪过恶业啊，一定要从心地上去求哦。所谓心生万物嘛，哦，佛经上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哦，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里面叫做内学嘛，哦，内里面圆满了，外面的境界就顺心了嘛。所以说心想事成，在佛法里面讲是决定正确的，所以我们不能想恶，想恶恶的事情就成了，我们要想善，善的事情也就成了吗？这里我们想成佛，佛就成了吗？我们就是想贪嗔痴慢的话，那三恶道就成了。所以心想事成一点都没有差，一点都不会错。所以啊，十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就变现出这个境界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会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为什么我们不想佛呢？还想别的？想佛就做佛嘛，心想佛，口称佛，身做佛，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嘛，身口意三业跟佛一样，就成佛了吗？啊，所以我们想要做佛啊，那么佛经啊，经书啊，就不得不读咯。啊，不读经就会胡思乱想哦，不听经就打妄想哦。所以我们这样长久的熏习听经读经哦，念佛，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思想言行就会跟佛完全相应了啊。这一生我们就可以成就啊，这是真正的长生无量寿啊。啊，一般人求长生也不过求个100岁吧，啊，顶多100多岁啊，啊，那个还是短暂的长生，但是也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啊，也是要啊，不能犯错啊，起心动念也要光明磊落啊，只是他不懂得这个，还有念佛这个法门，他可以想佛这种方式，他不晓得，所以他的长生还是比较短暂的啊。我们学佛的人、学净土的人就懂了 啊。接着我们下来讲到第15句啊，是道则进啊，非道则退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一直到啊第36句啊。啊，第36句是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这一段啊，讲的都是讲福报啊，在前文里面是第三大段啊，是道则进，非道则退，这8个字是总说啊，是说人呐，应当要断恶修善啊，这是天经地义的啊。一切众生啊，啊，哪一个不再求福报呢？哪一个希望自己得到灾难呢？可是我们得明白，福报是从哪里来的，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哦，这8个字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就是吉凶祸福的根源之处哦。可是这8个字里面的关键就是这个道哦，哦，是道的道，哦，非道的道，这个道字。那么这个道怎么讲法呢？它的意思非常的深广哦。通常说道是道理啊，道理，道也是一条路。那什么叫做道？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是道？什么叫做非道？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啊。善心善行就是是道，那不善的心行，那么就是非道了。这是从因上来说的。那么是吉是福，这就是是道。那么是凶是灾是祸，那就是非道了。而这是从果上面来说的，而这些理是因果我们都要明了才行哦。